啊，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周日下午好，我是东台的每天有色分析师林淼。那么每周日的话呢，都跟大家更新一下行业的基本面情况，还有我们的最新观点。那么本周的话呢，整个煤炭的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我也是这个跟我们之前的这个观点是比较一致的啊，就我们也最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就是说焦煤这块由于山西的这个问题造成的一个供给收缩。我们也是在目前时间点是优先推荐这个焦煤的一个这个投资机会啊。那么这周的话呢，焦煤也是相对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向后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整个由于鞍肩带来的供给偏紧的一个这个情况依然还在这个延续啊。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未来这几个月吧，一直到年底之前，那么煤炭行业有供需带动的这种紧平衡的一个状态还是这个有望持续的那么一旦这个需求端有所恢复，我们认为其实这个矛盾都有望这个再度的一个这个体现出来。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情况就是本周的话，动力煤价格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说预期的是在这个位置横住了因为此前的那波上涨其实我们就认为是很超预期的因为目前阶段其实已经是旺季的一个这个末期那么尤其是到这个七月底八月初还有一波上涨，其实就是在下游的需求端没有太多的这个采购积极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价格还有维持了一个持续半个月的上涨，并且涨了这个大概有30-40块钱，那么这个表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异常的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供给端由于这个自己的一个过度的一个收缩导致的一个就是不需要需求都自发式的一个上涨，那么之前是在这个动力煤的这个表现上是有所体现。那么到目前阶段的话呢，其实本周由于这个也是持续涨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进入到这个这个旺季的这个尾声的话呢，整个采购的积极性进一步下降，所以本周我们看到这个港口的价格是横在了这个860但是呢就说坑口端还在进一步的一个上行，那么本周像榆林和内蒙都涨了有这个3个点以上山西也是有接近1个点的一个微涨，那么上涨之后折算这个到岸含税价其实是非常显著倒挂的，像山西折算到岸大概是要这个到港大概要900出头那么陕西和内蒙的话呢要在这个920内蒙要在这个接近950这个倒挂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最近我们也跟贸易商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进行了沟通，就是现在其实港口是就是或者说现在整个煤炭市场它还是呈现了一个非常割裂的状态，就是坑口端由于减产减得很厉害，那么大家其实都没有什么量，所以这个价格还是很坚挺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这个吸售的状态更别说这个主动去这个降价但是下游端的话呢，现在进入到了这个旺季的一个尾声尤其我们看就是这个日耗其实在这周的话，无论沿海还是内陆都还是持续一个负增长的一个状态，那么电厂的话呢也确实没有必要在这个时间点积极的去采购这个现货，所以两端还是呈现了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说目前来看，我们就看到这个港口的库存由于一些长协发运的一个堆砌，然后以及呢就是说下游采购积极性的一个在目前阶段的一个极度的一个这个下降所以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港口的库存还是这个略有回升但是呢就是说电厂端的库存还是这个在持续的一个去化也就是说目前坑口库存去化，港口电厂库存也是去化的但是在港口环节形成了一个库存的一个暂时的一个积累，那么我们就看就是说后续可能到底是电厂的需求先回来开始进行这个采购，还是说就是可能坑口由于这个持续的这个采购积极性不足，这个倒挂导致的持续采购积极性不足，然后呢就说坑口可能率先凸显松动造成这个坑口和港口倒挂的一个缓解，那么我们就是说可能后续还是要看这个上下游的一个这个边际变化情况那么目前的话呢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割裂的状态那么库存方面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本周整个北港的库存是由于下游采购积极性减少是有所积累的， 但是电厂的库存还在持续的去化啊。虽然可能沿海电厂的话呢是啊这个库存是啊这个相对这个平稳啊，但是内陆电厂的库存去化还是依旧的。但是整体来看，本周 CCTD 主流港口的库存还是一个这个下降的一个这个趋势。所以后续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主要还是要看电厂和港口库存的一个变化情况。那么本周焦煤的价格相对动力煤来讲就是更加强势一些啊，就是本周金堂港的山西产主焦啊是涨了有这个超过了15%，涨了350块钱，从2250涨到了2600。那么这个也是从出矿难之后的一个最大的单周涨幅啊，就是刚出完矿难之后，当时是一下涨了接近500块钱。那么目前来讲，就是时隔这个2个多月啊，再次的这个上涨了这个350块钱一周啊。那么也是我们认为就是上周讲的，就是你的供给端是持续的这个收缩，那么下游没有需求的时候就横在这儿。那么下游的需求最近呢，由于这个整个这个钢厂啊逐渐的开始这个预期到金九银十的这个旺季啊，边际的这个铁水产量略有恢复之后啊，马上这个价格就出现了这个再度的一个大幅上行。也就是说在供给持续收紧的时候，边际需求稍微有所恢复，这个价格的异动就会很明显的体现出来。所以焦煤是在上周到这周啊都是出现了这个逐级的一个上涨，尤其这周的矛盾它是有所这个激化的啊。那么随着国内的主焦的一个上涨啊，我们看到海外的价格也都是在同步的上行啊。这周我们就听说就是整个产地端像这个焦化厂其实是有这种非常积极的一个采购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无论是国内的焦煤、锰煤还是澳煤啊，都在这个疯狂的被这个下游的采购。所以说我们本周看到澳洲的风景矿主焦也是涨了接近10%啊，涨到了$267，那么折算到岸海税价呢也是要在2000出头的水平。那么锰煤的话呢也是涨了有接近3%，涨到接近1600啊。那么整体的焦煤还是在目前供应端持续了接近3个月的收缩，在需求端终于就是出现这个边际需求的一个小幅提振之后，这个矛盾是在此时有了明显的这个爆发。那么从股票来看的话呢，本周的话整个的这个煤炭板块还是表现的相对强势的啊，尤其是港股的这个焦煤公司涨幅相对是比较大啊。那么我们之前的观点也是，就是我们认为目前阶段的话呢，就是说7月8月啊，焦煤是因为淡季所以没有需求，动力煤呢是因为今年这个天气和新能源水电出力的一个情况啊，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旺季的日耗同比一直也是负增长。所以7、8月份在供需其实都是双弱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价格来讲整体表现的是相对比较平淡。而在目前阶段的话呢，就说谁的需求先回来，那么供给持续收缩造成的影响就会先体现出来。那么本周的话呢，其实就是或者说近期吧，其实就是由于焦煤的需求先与这个动力煤恢复，那么焦煤的价格就提前出现了一个异动。那么展望动力煤的价格呢，我们依然会认为就是说近期可能还是以震荡为主啊。虽然就是说这周动力煤价格持稳，下周的话呢有可能随着一些这种采购节奏的变化，也许还有可能有小幅的一个上行啊。但是大方向上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最近很难有一个这种趋势的一个这个上涨，而后续随着这个淡季的一个逐步深入，以及这个开始预期这个冬储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动力煤价格爆发出像目前焦煤价格一样的矛盾是值得这个期待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后面来看，就是说只要这个供给端持续是处于一个收缩的状态，那么只要需求略有恢复，我们认为就是说无论动力煤还是焦煤的价格都还是有希望有这个进一步相对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么本周的话呢也是公布了这个7月数据那么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就说7月其实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超预期的点啊，其实就是7月我们的这个这个全国的这个原煤产量依然还是同比接近10个点的这个负增长啊。因为你的这个6月是属于刚出事儿之后的这个第一个月，对吧？你的产量接近10个点的负增长，那么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就是矿难导致的一个影响。并且呢去年的这个6月它还是相对的一个这个 出这个108号文之前的一个相对高的一个这个基数，而去年的七月本身就是一个增速本来去年的七月就很低啊，也出了108号文之后，整个的产量都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下降的啊，本来去年七月基数就低，而今年的七月居然还是有同比10个点的负增长啊，并且这个降幅的话啊，可能比六月还是要略多了一些，从9.9又扩张到这个10.1啊，所以就说这个七月首先就是整个七月的这个产量的一个数据是非常的这个超预期的，也就是说之前从这个山西出现矿难之后，市场就是一直在交易的，就是说这个后续可能这个产量是要逐渐的这个恢复，那么这个事件性的影响其实在逐渐的一个消除，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延续到现在整体的这个生产情况依然还是这个不容乐观的啊，就是这种减量的状况它还是在持续啊。那么从分省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六月山西的产量同比还是下降了这个10%啊，那么五月的这个六月的这个降幅的话呢还是比这个要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这个降幅是比整个六月的情况还是进一步的一个这个恶化的那么内蒙和这个陕西是同比略有增长内蒙的话是同比接近3%，陕西是同比接近4%但是呢就是说整体来讲这个增速是比前几个月都是要这个略有下降的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七月整个这个产量的一个这个下降情况也体现在了就是说七月开始内蒙也开始查超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尤其是鄂尔多斯地区超产的这个严格的一个检查，也导致就是说对全国的这个产量负增长进一步的进行了这个贡献那么同时七月的话呢，新疆的这个产量同比也是有接近6个点的这个负增长，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是跟前几个月是略有一些这个恢复但是呢就是相比之下去年七月新疆的这个基数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在低基数的情况下新疆还是进一步的负增长，也体现了就是说今年这个安监的一个形势也是扩展到了这个新疆区域，那么目前全国范围之内的这个安监力度整体都是这个非常大的，那么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就是说从我们交流下来就是整个的一个全国的一个产量就是大家的这个安监的这个形势都还是这个非常的一个紧张的就是从这个六月是山西开始严查七月开始扩展到这个内蒙现在呢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主产区依然也是一个这个积极的检查和整改的一个状态，包括其实在这个前段时间出的这个83号文是对所有的这个矿山都要进行一个为期4个月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检查和整改，那么这个其实已经扩散到了不光是这个煤矿还有这个有色矿山，那么也就是不仅局限在就是说山西，全国范围内的所有矿山其实都在未来这个4个月都要进行严格的这种安全的这个自查和这个检查，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整个的一个安监的一个力度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松懈那么虽然先后来看就是山西这种大幅停产的一个情况肯定是要有所改善因为你让这种很多的一个这个合法合规的产能都是持续的一个停产，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认为后续呢随着逐渐的这个验收，那么之前这种停产的矿井可能会有所恢复，但是呢就是说产量的增加以及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安监带来的这个量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依然还是会这个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延续所以呢就是说可能产量会比六月七月要略有恢复，但是恢复到说这个事故之前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叫目前的情况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恢复，我们认为从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以及这个调研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认为相对都是这个比较难的。那么进口端来看的话呢，七月我们就是现在是分这个煤种的一个进口来看的话呢，就是七月动力煤是同比进口增加了12%，焦煤是同比增加了40%那么七月的这个动力煤进口量虽然同比是增加的，但是环比又再次出现了这个下行，那么也跟我们预期的是一样的，就是六月当时的话呢是有一些这个进口利润 出现。那么后续随着国内煤价其实当时再度下行啊，等于说这个利润窗口又再度关闭，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从进口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就是今年整个一方面是海外可能从这个印尼煤的角度来讲也没有更多的这个多余的量去供给这个中国，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进口利润它也是一直是在一个临界点在不停的变化的啊，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在略有一些这个进口利润，可能这个量就略多一些，但是我们稍微一买啊，这个进口利润又收窄了啊，那么又不具备这个价格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说进口煤大量涌入的这样的一个客观条件它也是不存在的啊，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来讲它的优势也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那么前七月我们累计来看就是动力煤依然还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累计是接近4个点的下滑，然后焦煤进口量是接近30个点的一个增加。所以之前很多人讲就是我们不是在说今年这个进口要减量嘛，为什么看到整体的进口数据还是增加的，那么主要还是今年这个焦煤进口量增加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么焦煤增加呢主要也是由于国内的一个这个减产啊造成了对于这个需求的一个增长。但是目前来看一方面就是说短期可能蒙煤还是有一个这个口岸通关的一个事件性的这个扰动啊，就是整个通关设备的这样的一个故障吧导致的这种事件性的一个扰动啊，但是呢就是说即使考虑到这个恢复，那么今年我们看前七个月已经有接近30个点的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那么在目前的一个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个进一步的一个这种通关设备的一个这个升级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个投入，那么这个整个产业上也普遍认为就是蒙煤的这个通关能力可能也在今年大幅增加之后就是达到了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啊，也就是说即使是后续运力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呢就说通关可能会导致蒙煤的进口量大幅增加的空间也是不太看得到的啊，所以呢这个对于后续来看我们国内的焦煤山西产的焦煤持续的一个减量之后，那么可能这个蒙煤进一步补充的这个能力我们认为也是相对不足的。然后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七月确实就是整个需求是非常的弱的，这个也是跟我们所说的就是现在供需双弱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七月的火电的增速是同比是3.5，那么钢铁和水泥是同比-4.5和-11.6啊，那么整体来讲就是说七月都还是一个较这个前六月的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今年本来我们是预期到今年的这个价钱可能煤价会有一个这个异动就可以体现出来啊，但是呢确实异常的这个弱需求是导致就是说目前这个煤价的一个矛盾没有在夏天爆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就是对于行业是一个供需双弱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后面的对于这个需求可能对于经济的一个这个压力呢我们认为依然还是在的，但是呢就是说正常的一个这种季节性的变化我们认为向后就是说环比来看经过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淡季，那么从十月开始逐渐预期这个冬天的这个旺季的一个情况，那么即使可能冬天来看从同比的角度依然比较难言说今年在厄底多的情况之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火电的一个正增长啊，但是呢就是说环比来看我们认为这个用电的火电的一个用电情况还是会有所提升，那么届时的话呢就像目前这个焦煤啊在这个铁水略有恢复之后啊马上就出现这个价格大涨的这个情况，我们认为也是这个可以期待的啊，那么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七月的数据我们认为最超预期的依然还是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大幅下降，那么目前从这个我们调研下来的一个情况来讲就是在目前整个的一个安监力度它都是持续不变的，并且呢按照目前频繁的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们认为到年底啊整个产量端有明显恢复的这个概率都是比较小的啊，就是持续的一个安监高压态势是有希望这个延续。那么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七月的数据也验证了我们认为就是说今年夏天是一个供需双弱的一个状态，那么从八月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目前火电的一个这个 高频的这个日耗数据有所起色，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可能八月依然还是会延续一个供需双弱的情况啊，就是需求端也没有亮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煤价的表现也已经大超预期啊，就是在这个目前860的位置之上啊，这个从底部涨上来，并且还有进一步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能啊，其实都体现了就是说供应端这个持续收紧之后啊，导致的我们的就是说这种社会上的已经库存可能在这三个月啊得到了显著去化之后，价格已经开始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异动的一个这个情况啊。那么截止到这个8月21号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山西的停产的这个炼焦煤矿依然还是有50座以上，那么涉及接近6000万吨的一个产能，那么停产煤矿的数量其实还是在增加的，就是它是一个涨涨跌跌的状态啊。因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的话呢，就是截止到今年年底啊，山西全省的所有煤矿都是要去迎接这个安全检查的，所以也就是说那所有的煤矿可能都会轮番的去停产迎接检查，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停产数量和涉及的产能持续都处于一个高位啊，也跟这个持续的检查是有关系的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逐渐的这个停产检查和复产啊，它对于这个量的影响的话呢，就说更多的还是在于这种相对安全投入不足啊，以及呢有这种外包团队情况的这个煤矿，它在目前就是说严查之后啊，这个生产效率的一个这个下降，我们认为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就是矿井它在复产啊，但是呢我们整个的产量的增长却相对比较有限。那我们认为现在在全国啊，无论是煤矿还是这个有色矿，都在积极的这个推动这个外包团队的一个整改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生产效率下降的这个事情，它可能还是一个相对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事儿啊，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短期能够快速解决的，那么会使这种稀缺的熟练的这个煤矿开采工人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们现在产量下降啊，并且就是说比较难恢复的一个这个原因啊。所以就是说从这块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现在煤炭最主要的一个逻辑还是供给收缩，而供给收缩的事情我们认为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啊比较难有明显的一个恢复。那么除了这个隐蔽工作面啊以及这个超产情况的一个检查带来的一个收缩啊，那么整改这个整个煤矿的一个外包团队带来的开采效率的一个下降啊，也是会相对贯穿在这个今年这个全年啊。最后呢，对于这些这个超产煤矿的一个补税和处罚，也会进一步的降低民营企业想要这个进一步超产的一个积极性。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支撑煤炭板块最主要的一个供给端的逻辑，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时间点还是这个相当扎实的。那么后续的话呢，从焦煤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在短期快速提涨之后下游的一个这个承受能力。而目前钢厂我们看到已开始有这种零星的一个涨价啊，那么主要也是金九银十的这个旺季逐步开启之后，那么钢厂在7月8月都明显的减产之后，现在受制于成本端的一个大幅提升，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想要进一步向下顺价的一个这个意愿。那我们认为就是说在钢厂整体盈利出现严重亏损并且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前啊，可能呢我们上游持续的这个涨价还是能够这个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持续性。那么目前的话呢，可能就是焦煤涨价对于焦化环节的一个挤压已经明显的体现出来，但同时呢铁矿价格的一个下行也让出了更多的一个利润给到这个钢厂，给到这个焦煤和焦炭这边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金九银十是下游钢铁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旺季，目前八月底的正是旺季之前的一个预期阶段，那么我们认为到9月中旬之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啊，如果这个下游的这个钢铁的这个需求端能够开始逐渐有所改善，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黑色产业链顺价的这种能力还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比较难说短期快速的看到说钢厂 开始大范围的这个减产啊，造成这个整个产业链负循环的一个这个发酵啊。那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对于焦煤的一个行情，站在八月下旬这个时间点，我们认为还是具备一定的一个持续性的啊。所以呢就说现在焦煤的现货价格已经底部上涨了大概1000块钱啊，就是从1600涨到了这个2600，那么长协价格呢仅仅经过了6月和7月的两次提价，底部只涨了这个350。那我们认为就是说，一是对于现货价格，我们认为下游在目前的一个时间段啊，以及目前的这个盈利能力，还是有一定的接受力和这个持续性啊。那么与此同时，焦煤的价格的涨幅是远远滞后于这个现货。那么9月份价格的进一步上行，以及后续的这个上行之后这个稳定住的一个确定性啊，以及就是说企业的这个利润改善的这个方向都是非常确定的。所以虽然可能本周焦煤股的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我们依然认为这个行情才刚刚开始。那么目前按照这个三季度只是按照7月涨价之后的这个盈利去算，头部的这个焦煤公司也就是8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PE 水平。那我们认为就是说50%的这个空间还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期待啊。所以首先我们是想说，就是这个焦煤的行情还是正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啊，目前没有这个就是说马上要熄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压力，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再继续这个积极的布局。那么焦煤这块，我们依然还是重点推荐山西以外的这个淮北矿业，以及其他就是山西以外的公司，包括像这个平北股份、恒源煤电啊，我们认为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好的这个选择。那么在焦煤的行情之后，我们认为在9月中下旬，这个动力煤的矛盾可能会随着对于这个冬季旺季的一个逐渐预期的一个增强开始有所体现。那么那个时候，动力煤是有望接棒焦煤开展新一轮的这个行情。那么动力煤这边的话呢，我们需要观察的就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电厂的一个库存情况。那么目前呢，虽然电厂仍在这个去库啊，但是呢，就是说整个电厂库存的一个绝对水平依然还是处于一个中等偏高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结合目前的时间点以及电厂的绝对库存情况，我们认为就是说现在向后来看啊，即使是供应的持续收缩，但是呢，需求端依然可能还是会呈现一个相对比较这个低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动力煤价格还是会以这个震荡为主啊，比较难说这个短期就持续的这个显著的一个这个上涨啊。但是呢，只要这个供给的持续的收缩依然去存在，我们认为在动力煤需求回来的时候也是有希望像焦煤一样出现这种强势的一个上涨行情。所以从公司上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可能在最近如果有遇到这个回调啊，可以逐渐的去逢低布局这个动力煤的一个弹性标的。那么包括最推荐的就是依然还是碘矿能源浩华能源这些弹性的一个标的。那么像这个陕煤，我们认为相对是比较这个攻守兼备啊。同时呢，这个周五发了这个中报啊，业绩也是非常亮丽的这个中煤能源啊，以及这个稳健龙头这个中国神华，我们认为就是说考虑到一个攻守兼备的一个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呢，就是说目前阶段可能从偏进攻的角度来看，还是建议可以积极的去参与这个焦煤板块的一个这个机会。那么动力煤的话呢，更多的也是在近期逐渐的一个逢低的一个布局，我们认为是相对更好的。那么整个行情的启动啊，就是参考这个煤价的一个上涨，我们认为有希望在这个9月下旬更明显的这个体现出来。那么届时煤炭的这个动力煤的一个行情也是这个同样的像目前来看也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们还是继续积极的看好煤炭板块，直到这个年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都认为相对非常的这个确定。同时呢，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啊，上周我们也讲了，就是煤炭的一个15规划也是把这个整个15期间的这个增量也是压住了啊，就是基本上我们还是一个去产能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对于整个煤炭行业中期的一个逻辑也是一个加强，那么整个也是有助于板块 ETS 和 PE 的一个这个双重提升 啊。那么综合来看，就是我们现在依然非常看好板块的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还是一个基本面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那么价格的一个继续上行，在后续都是持续的这个可以期待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再继续重点关注一下煤炭目前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机会。那么本场电话会就到此结束啊，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